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
今日主日正道的经文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
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
请大家打开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五至十一节。
大家彼此帮忙都找到圣经，我们 来读主的话语。大家都找到了吗？
大家都找到没呢？
好，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学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可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今天主日正道的讲员是我们的王亚飞弟兄。
今天主日正道的讲员是王亚飞弟兄。
他要传讲的信息题目是，
他要传讲的信息的题目是，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存心顺服。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存心顺服。
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弟兄。
将时间交给王弟兄。
谢谢杨弟兄。很高兴又和伊塞卡的弟兄姐妹见面哈，
好高兴又同伊塞卡的弟兄姐妹见面。
我代表我们团契感谢伊塞卡教会在过去七年中对我们的帮助。
我感谢伊塞卡对我哋团契七年过去七年嘅帮助。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体育节目哈。
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睇体育节目呢？
我想。可能弟兄们会比较喜欢一些。
我想弟兄们可能比较喜欢一些。
那我因为要锻炼身体的缘故哈，我最近在打网球。
我因为要锻炼身体的缘故呢，我现在很喜欢打网球。
所以对这个网球比赛的稍微有一些关注，也不是经常去看。
所以对网球比赛呢稍微有点关注。
那一个月以前如果大家看的话知道，这个 Roger Federer 他在上海的劳力士这个网球大师赛上又拿了一个冠军。
一个月之前呢罗杰费德勒在上海劳力士网球大赛上又拿到个冠军。
这是他第二十三个大师赛冠军。
这个是他第二十三个大师赛的冠军。
那 Federer 他是一个十七个大满贯的一个得主。
费德勒他是一个十七个大满贯的得主。
他现在三十三岁，仍然在网球场上仍然是活跃着。
他现在三十三岁，依然活着在网球场上。
我很喜欢看他的比赛哈。
我好喜欢看他的比赛。
因为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优美，特别是他救球、救险球呢，很多球都是不可思议的，你要去看的。
他的动作很优美，特别是救那些险球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
那有一天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他年轻时候训练的那段录像。
我有一天在 YouTube 上看到他年轻的时候训练的录像。
他有很多的体能训练，包括这个技巧上训练，那教练有三个球一起撂在地上，他要在落地之前三个球都要打过网。
包括体能上的训练和一些动作，包括教练将三个球抌出去，他在落地之前要救起。
所以我看他训练难度是非常之大。
看到他的训练难度非常之大。
那一方面 我看了以后为之而赞叹，而另一方面我就在思想，在 Federer 成功的后面不知道有多少的训练和操练在后头。
我看的时候非常赞叹，同时我都在思想他成功的背后他有多少的训练在里面。
其实任何一件事情如果你要想做好的话都需要训练。
其实每一件事情，任何一件事情要做好都要训练。
如果我们要想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的话，那就更离不开操练。
如果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的话，就更加不离开操练。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以前讲到的内容的话，
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以前讲的内容的话
OK， 我以前讲的是在信心和运用信心方面的题目。
我以前讲信心和在运用信心上面的题目。
那今天呢，我是 跟大家想分享有关顺服和操练顺服方面的信息。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呢，就是顺服和操练上面的信心。
因为信而顺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两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因为信而顺服是基督徒信仰生活很重要的两个原则。
信是我们顺服的根据。
信是我们顺服的根据。
顺服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
顺服是我们信心的表现。
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并不是代表我做得好
我之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不是说我自己做得很好，
而恰恰相反，是我发现我在教会的生活里和在我个人的属灵生命成长过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
而刚刚是相反，我发觉在教会生活里面和我自己属灵生活里面呢，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愿意追求的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相信每一个愿意追求的人都面临这个这样的问题。
这个我想我们每个人每天要面对很多的事情。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面对很多的事情。
无论是好还是不好，我们都要做一个选择。
无论好定不好，我们都要做出一个选择。
是按我的心意去行，还是按神的心意行，就摆在你的面前。
是按 我的心意成来到去做，定是按神的心意呢，就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
我们每一个爱主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属灵生命能够成长，
希望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家庭，
希望我们的家庭成为合神心意的家庭，
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希望教会成为彼此相爱的教会。
所以我们常常参加特会、专题、买书、买袋子。
所以我们经常参加特会、专题、买书、买袋。
但是你会发现很快我们参加完特会以后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快我们参加完那些会又回到原来的。
收效甚微，为什么？
收效甚微，为什么？
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告诉我们的道理，乃是我们不能行，有时候甚至是不愿意去行。
其实我们不是不知道神告诉我们的道理，但是我们不愿意做，或者是根本就不会做。
所以使我们无法去主观的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生命的那种大能。
使到我们没办法主观地经历神在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的大能。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能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和这样的一个愿望，让我们能够在操练顺服的事情上来好好来做。
所以通过今天的分享，使到我们有这个心智和愿望在操练顺服上面好好去走一走。
就像保罗在腓立比所讲的，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也就是我们在经历上能够多而又多。
就好像保罗在圣经讲，使到我们的爱心和知识上面多而又多，使到我们经历到。
我们先看看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操练顺服哈。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学习操练顺服。
第一个，顺服是神的心意。
第一，顺服是神的心意。
圣经中有很多神希望我们去做或者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
圣经中有很多神希望我们做甚至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
那我只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经文来跟大家来看我们顺服的原则。
我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经文看我们顺服的原则。
第一个是在我们在社会上如何来行。
第一个，在社会上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基督徒对社会上的制度和在上掌权的基本的一个态度是应该是顺服的。
我们基督徒对制度和上边的掌权基本的态度是顺服的。
我们常常会用顺服神而不顺服人而不去顺服。
我们经常用顺服神而不顺服人呢？
因为我们今天经文比较多，所以我希望大家就看这个，主要看红字这部分哈。
今天经文比较多，大家主要看红字的部分。
那彼得前书这里面我们看到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那神的旨意原是要让你们行善。 那在罗马书说，在上掌权的人人当顺服他，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神所命的。你看红字，他是神的用人，他是神的用人，他是神所差役，出现了三次，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你再看下面的经文，这是在我们工作中作为仆人。
下面的经文是在工作中作为仆人。
那这一段我们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就是那乖僻的要顺服。然后你可以看到红字说，在神看来那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所以在以弗所时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战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提多书那边也讲到说，你要顺服自己的主人，以致凡事荣耀我们的救主神的道。那对我们的主人也有这个要求哈，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在哥罗西书那里面讲的也是要公公平平的带仆人，因为你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好，对我们家庭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特别是姊妹们爱读后面这一段，弟兄们爱读前面的一段哈。
对于家庭大家都很熟悉。
那对于家庭，我只选用了以弗所书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凡事顺服丈夫。做丈夫的，虽然这里面没有讲顺服这两个字，但是你因着顺服主的缘故来爱妻子，实际上也是在顺服哈。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对儿女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实际上在教会里我们也有，我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我们在众人中也要彼此顺服，我们都在服在神的大能之下。那以弗所书这里面也讲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从上面我们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这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点。
在上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两个很重要的点。
第一个就是说，顺服是神的命令。
第一，顺服是神的命令。
那不是跟我们商量啊，我们是为此而蒙召。
不是跟我们商量，我们是为此而蒙召。
第二个，顺服是为了主的缘故。
第二个，顺服是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不是看人的好还是不好，而是用信心来看神的美意。
我们不是看人的好和不好，而是用信心看神的美意。
好，第二个是对我们的意义哈。
第二个是对我们的意义。
我们这里面有四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哈，还是红字。我们看，我们若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所以第一个是代表我们信神的人，如果遵行神的命令，就是爱神。第二个呢，是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认识他，并且在住在主里面。第三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着我们顺服的行为，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神。第四个是照着这个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我们就能够蒙福。我给你们看，对不起了。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这个顺服对我们身上的这个实际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顺服对我们的实际意义在这里。
可是呢，我们的现实是，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却不能顺服。
但是现实呢，我们虽然知道，但是我们不顺服。
我们来看看呢，我们不能顺服有哪些原因哈。
我们来看看我们不能够顺服的原因在哪里。
第一个，我们是对福音的认识我们不太全面。
第一个，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不全面。
很多的教会当这个认为就是说，你慕道友只要信主了就好了，其他的并不重要。
很多教会都有这个问题，慕道友信主了，其他都不重要。
连刚信主的这些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信主之前有很多人关心，一信主了马上人就不见了。
连刚刚信主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信主之前很多人关心，信了主之后就没那么多了。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们也就认为我们信神就是上天堂得永生，拿个门票而已。
所以好多弟兄姐妹都认为啊，我哋信主啊，系上天堂得永生，攞个门票就系啦。
好像信神，我们是得到一样东西，或者是说我们买保险一样。
好似信神系我哋得到一样东嘢，或者系买保险咁样。
我们并不真的明白，当我们信主信受洗的时候，牧师问我们说：“你愿意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个人生命的主的意思？”
我哋唔系真系好明白，牧师，我哋受洗嘅时候，牧师问我哋：你愿意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嘅真实意思？
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片面的知识认知上的话，自然我们的信仰是信仰，我们的生活是生活。
如果我哋片面咁停留响呢个认知上边，我哋就信仰就系信仰，生活就系生活。
所以说神，你可以在高天做你的神，我在底下做我的人。
所以就会有神，你在高天做你的神，我在我地下做我的人。
其实信神是一个和神发生生命连接的这样一件大事情。
其实信神是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关系连接的一件大事。
保罗在他信神的经历，他说：我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保罗在他的加拉太书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并且我如今肉身活着的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信仰是一个活着的信仰。
所以信仰是一个活着的信仰。
神不仅是要救我们他更是希望我们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生命。
所以主是希望，更希望我们不单止救我们，更希望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生命来。
主救我们的时候，他有一个美好的心意，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
主救我们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就是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其实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也提到他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在我所要得着我的。
保罗亦都在腓立比书里面提到这个心意：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信神，我们不仅是得着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信神不单只是得到一个生命，
我们不能停在那里，我们应该努力去追求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里，我们应该努力去追求神给我们更加丰盛的生命。
所以操练顺服神就是我们得着丰富生命的一个必经之路。
所以操练顺服神是我们经历神和得到这个救恩的必经之路。
第二个我觉得我们不能够顺服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和这个益处。
第二个我们不可以顺服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我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
我们怕损失。
我们怕损失。
那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很努力工作。
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很努力工作。
但是他看到很多人不干活，但是一看有要拿 credit 的时候就都跑来了。
他看到很多人不做事，但是一有利可图的时候呢有那些
都想在这上面有份，
都想在上面有份
所以呢他非常的气愤，
所以他很生
但他老板却不认同他，
但是老板就不认同他，
故此呢他和同事和老板之间有很多不愉快的这种经历，
所以他和老板和同事之间就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了
他也很痛苦，为这个事情
为此他都很痛苦。
但是当有一天神摸着他的时候，
当有一天神摸着他的时候，
让他看见他所关心的这一些在永恒中根本没有什么价值，
使到他看到他所关心的问题在永恒当中一，
所以当他愿着试着去顺服神的时候，他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所以当他试着去信服神的时候，他得到极大的释放。
从此也改变了他和周围人的这些关系。
因此也改变了他和周围人的关系。
在世人面前有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
在世人面前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神也祝福他，让他凡事都顺利，他做得非常好。
神都祝福他，使到他凡事都顺利，他做得很好。
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常见的这个不能够顺服的原因是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第三个经常不顺服的就是没有敬畏神的心。
当我们遇见事的时候，谢谢。当我们遇见事的时候，我们很习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行。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很习惯用自己的方式去做。
我们不认为我们需要按照神的方式去行哈。
我们不认为我们要按照神的方式去做。
我们为了生存的目的，在工作中我们很害怕老板。
为了生存，我们在工作中很害怕老板。
我们会照着他所说的去行。
我们要照着他的去做。
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在很多的事情上来顺服神。
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在很多的事情里面顺服神。
这个我和我太太常常不是常常了，有时候会因为一些事情会有一些争执。
我和我太太有时因为一些事情都有些争执的。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理。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理。
按照我的方式最好。
按照我的方式最好。
我们是各不相让，搞得非常不愉快。
我们各不相让，搞得很不开心。
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能够彼此顺服。
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彼此顺服。
有时候我开玩笑，完了事后我跟他开玩笑，我说我们争吵的时候就是两个小魔鬼。
事后我跟他开玩笑，我们争吵的时候好像两个小魔鬼。
第四个，我们是缺乏信心。
第四个，因为我们缺乏信心。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和神所应许给我们的要赐福的不一致。
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和神赐福给我们的不一致。
我们常常看到，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话，我们一定吃亏。
经常我们看到，如果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一定是吃亏的。
我们不相信顺服的结果是祝福。
我们不相信顺服的结果是祝福。
我们看不到神的美意。
我们看不到神的美意。
那我们如何能操练顺服呢？
那么我们怎样来操练顺服呢？
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耶稣是放弃了自己的权利，他本有神的形象，而且他存心谦卑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们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顺服其实是一种生命的表现。
第一个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顺服是生命的一种表现。
从刚才我们看到的经文，主耶稣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
从头先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耶稣就是一个顺服的生命。
主耶稣不是我们的榜样哈。
主耶稣不是我们的榜样。
我们是没办法去像他一样的 去做的。
我们没办法好像他一样这么做。
有的时候我试着，后来我们可以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一个律法主义哈。
这样会带入我们一个新的律法主义这样。
主耶稣应该是我们的生命。
主耶稣应该是我们的生命。
就像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就好像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主耶稣这顺服的生命就应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
当我们信主之后，主耶稣顺服的生命就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成为新造的人。
使我们顺服神才有可能。
使到我们顺服神才成为可能。
这是一个属灵的事实。
这个是一个属灵的事实。
无论我们看我们的光景是什么样的，我们都应该用信心来宣告。
无论看我们的光景是怎么样，我们都要用信心去宣告。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顺服是一种选择。
第二个我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顺服是一种选择。
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并不代表我们能够自然而然的有一个顺服的生命。
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好像自然而然就有了神，有了这个信服的生命。
我们常有两种错误的这种观念。
我们经常有两种错误的观念。
一方面，我们不懂得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责，觉得反正圣灵会工作，我们做不做都无所谓。
我们不懂得为我们自己的生命工作，认为我们做不做都无所谓。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很沮丧。
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很沮丧，
以为神抛弃了我们，因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都不能得胜。
以为神抛弃了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都不可以得胜。
那保罗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信主的人现在有了真正的自由。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信主的人有真正的自由。
我们可以选择是顺服圣灵，还是选择顺服肉体。
我们可以选择顺服圣灵还是顺服肉体。
他在腓立比书也有一段他个人这个选择的经历。
他在腓立比书也都有一段他个人选择的经历。
他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真是好的无比。
他说他情愿离世与主同在，真是好得无比。
但他愿意顺服神，继续受苦来服侍在当时的那些弟兄姐妹。
但他愿意顺服神继续服侍当地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就是定义要选择来操练来顺服神。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这样的选择，定义要选择操练顺服神。
因为只有你顺服神的时候，你才会真正体会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那里面所讲的，你才能够体验知道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只要你操练顺服，你才可以体会到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里面所讲的，能够体会到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事。
那我认识一个小弟兄他非常爱主。
我认识一个小弟兄，他很爱主。
他比较担心他会遗传他爸爸的那种不顺服的那种习惯。
他很担心他遗传了他爸爸不顺服那种习惯。
所以当他和这个教会的这个牧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就特别的提醒自己。
当他和教会的牧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他特别提醒自己。
他说我不要这个又有这样一个不顺服的心。
他说自己千万不要有一个不顺服的心。
所以他定义要学习顺服。
他定义要学习顺服。
他说他这样顺服了以后，他觉得觉得挺好，神很祝福他，而且他觉得并不是那么难。
当他顺服的时候，他觉得挺好，神很祝福他，而且都不是很难。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顺服是需要操练的。
第三个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顺服需要操练的。
毫无疑问，这个顺服的生命，并不是我们一次的选择就能够培养的。
毫无疑问，顺服的生命不是我们一次的选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
我们需要，经过很长期的甚至是多种多样的，这样的一个操练才能够达到的。
我们要经过长期的多种多样的操练才可以达到。
这个在操练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碰到难处和失败。
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一定会碰到难处和失败。
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灰心，量力而为，因为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
所以我们不要灰心，量力而为，因为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行。
那在我们我认识的一个姐妹，她和另外一个姐妹呢中间因着一些原因了，她们不能够彼此的同心和同工。
我识到一个姊妹，她和另一个姊妹呢因为彼此的原因不可以同工。
那这位姊妹也知道应该顺服神去彼此饶恕，对吧？
姊妹都知道要顺服神彼此饶恕，
而且她也是试着去做很多次，
而且她试着去做很多次。
可是每当你看到她的时候，每当她看到她的时候，那 老毛病犯的时候，她那个苦毒就一下就出来了。
但每当她看到她的时候呢，他的苦毒就一下子就冒了出来了。
我想我们都有这个体会，是吧？
我想我们都有这个体会。
当那个你不喜欢的人一出现的时候，你不见的时候，你可能说我下次饶恕他，一见你马上就忘了。
你不见他的时候你会说我会饶恕他，但一旦见到的时候 你的火又冒了出来了。
所以他很苦恼，也为此经常的祷告。
所以他很苦恼，经常为这个祷告。
那有一天他突然被神摸了一下，
有一天他突然被神摸了一下，
他突然看到了他对那个姊妹的亏欠，
他突然看到他对那个姊妹的亏欠，
他的心就软下来了，
他心就软下来了，
就泪流不止，
泪流不止，
他再次的在神在人面前认罪，
他再一次向神向人面前认罪，
彻底的与那个姊妹和好，
彻底地和个姊妹和好。
那个姊妹身上的这些问题他已经看不见了，
这个姊妹身上的问题他看到了，
他们成为了很好的属灵伙伴，
他们成为很好的属灵伙伴。
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操练，有一天神会帮助你胜过这一切。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操练，有一天神会帮助你胜过这一切的。
最后一个是操练顺服时，我们要时常的来仰望主，并且思想我们先前圣徒的那个榜样。
操练顺服的时候，我们经常要仰望主，同埋呢会要思想以前圣徒的一些榜样。
我们主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主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并且将荣耀归于神，
并且将荣耀归于神。
那保罗他也是甘心顺服主以至于死，
保罗也都是甘心顺服主以至于死，
且死在罗马帝国的刀下，
而且死在罗马帝国的刀下。
神使用他写下了这么多的新约书信，使荣耀归于神。
神使用他写下这么多新约的书信，归荣耀于神。
我们大家如果熟悉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
我们大家熟悉希伯来书十一章的话，
你从第一节读到四十节，你会看到那么多信心的伟人。
从一节到四十节，你看到很多信心的伟人。
在每一个因着信的后面，都有一个顺服的行为。
在每一个因着信的后面有一个顺服的行为，
所以这些顺服的榜样能够激励我们，
所以这些顺服的榜样可以激励我们，
让我们也能有一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心智来操练顺服，
让我们有一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的心智来操练顺服，
好让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好让荣耀归于我们的神。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位弟兄熟悉不熟悉，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位弟兄熟不熟悉呢，
可能许牧师都讲过道，
可能徐牧师都讲过。
OK， 这个弟兄叫 Eric Little，
这个弟兄是亚历哥力多。
那他的故事已经拍成电影叫做烈火战车，
他的故事已经拍成电影叫做烈火战车。
他是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士，
他是一个苏格兰的宣教士。
他当然他父母是宣教士，所以他生在中国也死在中国。
他父母都是宣教士，所以他生在中国，死也都死在中国。
但是他又是一个运动健将，
而他又是一个运动健将。
他在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赢得了400米的短跑的金牌，
他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赢得了400米短跑的金牌。
那当时在英国引起很大的影响，
当时在英国引起很大的影响。
可能大家会问金牌得主那么多他有什么特别
可能大家会问金牌得主这么多他有什么特别呢？
这个 Eric 他一生非常爱主，
阿里哥他一生非常爱主。
他在无论他在学校期间在任何的时候，他都是在传福音来领人归主，
在学校和任何的时间他都传福音领人归主。
那他也非常的热爱体育，
他也都非常热爱体育运动。
他多年的心愿就是参加一次夏季奥运会，为英国赢得一枚金牌。
他多年的心愿就是参加一次夏季奥运会，为英国赢得一枚金牌。
那在1924年，他在大学期间，他就被选入英国的奥林匹克这个队。
响1924年，响大学嘅期间就被选入为英国嘅奥林匹克队。
他的强项是短跑，特别是100米。
佢嘅强项系短跑，特别系100米。
是很有希望为英国拿到一个金牌。
系好有希望为英国攞到嗰枚金牌。
当然，他也参加200米和400米的比赛。
当然，他都参加200米同埋400米嘅比赛。
但是在那一年以前，他们都是以前的奥运会都是一个 summer 都在运比赛。但是那一年呢，负责法国奥运会的男爵呢，将以前的赛事整个就做了一个变动。
以前呢个奥运会系整个响夏季进行嘅，但系嗰年都法国嘅改变咗呢个赛程。
他把那个所有的田赛的预决赛都压缩在2个周之内。
他将田赛和预决赛都压缩在2个星期之内。
这就意味着每一天都有比赛的赛事。
那就意味着每一天都有比赛的赛事。
那 Eric 的教练就非常的担心。
那阿力多的教练就很担心。
因为很有可能 Eric 的预赛和比赛会放在礼拜天。
因为很有可能他的预赛和决赛都放在礼拜天。
因为 Eric 从来不在主日比赛。
因为阿力哥是从来不在主日参加比赛。
就是奥运会他也不会。
因为就是奥运会他都不会。
所以当教练拿到这个比赛日程表的时候，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教练拿到日程安排表的时候，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Eric 的100米比赛就在礼拜天。预赛
的100米预赛就在礼拜天，
所以他就去找 Eric， 希望他能够改变他的这个主意。
教练就找他，想他改变这个主意。
Eric 毫不犹豫地说弃权。
阿力哥毫不犹豫地说弃权。
然后他接着对他的教练说，
然后他接着跟他教练说，
神告诉摩西十诫的第4诫是当纪念安息日并守为圣日。
神话俾摩西听十诫当中嘅第4诫，当纪念安息日并守为圣日。
如果我参加比赛，为了使自己得荣耀的话，我就是不守圣日。
如果我参加比赛为自己得荣耀嘅话，就系唔守圣日。
如果我忽略了神的一条诫命的话，我就有可能不遵守神其他的诫命。
如果我忽略咗神一条诫命嘅话，我就可能会唔遵守其他诫命。
他说我很爱主，我不能这么做。
他说我很爱主，我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呢， Eric 的决定就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这个反响，无论是舆论界和这个体育界。
所以阿力哥的行为引起在英国引起很大的反响，无论是舆论界还是体育界。
有人骂他是苏格兰的叛徒。
有人骂他是苏格兰的叛徒。
有人说他是不礼拜天不跑是为了更出名。
有人说他礼拜日不跑是为了更加出名。
也有的人说为什么不跑呢？礼拜天跑，如果你赢了还能荣耀神呢。
有些人又说为什么不跑呢？礼拜天跑就更加荣耀神。
但是这一切的舆论并不能动摇 Eric 的信念。
但是这一切的舆论都不可以动摇阿力哥的信念，
所以100米他就弃权了。
所以100米他就弃权了。
所以他只能参加200米和400米的比赛。
他只能参加200米和400米的比赛。
但是那不是他的强项。
这个不是他的强项。
所以他在200米的比赛中，他拼尽了全力，只拿了个铜牌。
所以他在200米的比赛当中拼尽全力，只是拿到个铜牌。
在那个礼拜五，他要跑400米。
在那个礼拜五他要跑400米。
他在去这个体育馆的路上，他碰到他们队里有一个按摩的一个老师傅。
他在去比赛的路上见到他们队里面按摩的老师。
那个老师傅跟他匆匆讲了几句话，就塞给他一个纸条。
那个老师傅匆匆忙忙跟他讲几句话，就塞了张纸条给他。
那 Eric 因为忙着跟其他人打招呼，也就把这纸条一塞兜里，就参加比赛去了。
阿力哥为了忙，因为忙跟其他人打招呼呢，就匆匆忙忙就将个纸塞到了口袋里了。
所以那一天 Eric 拼尽全力进入了决赛。
嗰日佢拼阿力哥拼盡全力進入咗決賽，
但是他覺得非常的疲憊，
但係佢覺得好攰，
所以他坐在那個休息室裡，他心裡有一種莫名其妙的一種絕望。
佢坐喺休息室裏邊，心裏邊有一種莫名其妙嘅絕望。
所以他把手往兜里一放，哎，摸着那个小纸条，把它拿出来了。
当他将手一放到口袋里边，发现那个纸条。
他把纸条打开一看，然后低下头，就感谢神。
他将纸条打开一睇，并低下头感谢神。
原来那个老人在纸条上写着说：“旧约圣经里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祝你成功。”
原来那个老人在纸条上边写：“旧约圣经里。”便话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看重他，祝你成功。
艾瑞克想说：“是啊，我是不完全，但是我是为着荣耀神而跑这个，做这个比赛。”
阿力哥佢就谂：“系啊，我唔完全，但系我为咗荣耀神要参加呢个比赛。”
结果艾瑞克那天400米不仅拿了冠军，而且打破了世界纪录。
结果阿力哥佢嗰日400米唔单止攞咗冠军，仲打破咗世界纪录。
他后来说，如果有人问我赢得400米比赛冠军的秘诀是什么，
后来他跟人家说，如果有人问我赢得400米的秘诀在哪里，
他说是我竭尽全力跑头200米。
他说我是竭尽全力跑头200米，
而第二个200米是靠着神的帮助我更加努力了。
而第二个200米是靠着神的帮助我更加努力了，
是神帮助他跑完了全部的跑路程，
是神帮助他跑完了全程。
所以艾瑞克不仅在知识上认识神，他更是因着他的顺服在主观的经历上经历了神。
阿力哥不单止在知识上认识神，而是更加是因为他的顺服在主观经历上边也都是与神同在。
我想弟兄姐妹们，
我想弟兄姐妹们，
我们愿意在顺服神的和操练顺服的世界上更多的经历什么？
我们愿意在顺服神和操练顺服神的经历上更多经历到他吗？
那我们就要定义选择来学习顺服操练。
那我们要定义选择学着顺服操练。
我可以向弟兄姐妹来挑战哈。
我向弟兄姊妹挑战。
你今天回去以后，如果夫妻之间有争吵的话，
你今天回去之后，如果夫妻之间有争吵的话，
做丈夫的你能不能因为基督的缘故放下你的权利让妻子一次？
做丈夫的你可不可以因为基督的缘故放弃你的一次权利？
那做妻子的，
那做妻子的呢，
你能不能为了基督的缘故顺服你丈夫一次？
你可不可以为基督的缘故顺服你的丈夫一次？
那我想我们在工作上班的这些弟兄姐妹，
我想我们在工作上班的弟兄姐妹，
我们能不能因为基督的缘故在我们工作中尽心尽力顺服我们的老板？
在我们因为基督的缘故在我们工作上边尽心尽力地顺服我们的老板，
特别是在那儿不容易顺服的时候，
特别是在那里不容易顺服的时候
那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在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能不能也因着基督的缘故放下我们的理由，我们的经验，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顺服一次
因为基督的缘故放下我们的理由，放下我们的经验，彼此相爱，顺服一次。
我相信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我相信当我们顺服的时候，
我们一定能够去经历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我们一定能够经历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事。
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这样顺服以后得出的一个经验。
这个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顺服了之后得出的一个经验。
求神也让我们像 Eric Little 一样，
求神也都使到我们好像阿力哥德一样，
在操练顺服的这条路上，我们尽我们能力跑，
在操练顺服的路上我们尽力地去跑，
并靠着那加给我们的力量呢，我们能够跑得更好，
并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跑得更好。
我们一同来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哦，亲爱的恩主，
亲爱的恩主，
真是感谢你让我们 在你的面前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心愿。
感谢你让我们在 你的面前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心愿。
我们希望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希望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
求主你亲自来吸引我们。
求主你亲自来吸引我们。
好叫我们快快地奔跑来跟随你。
好叫我们快快地奔跑来跟随你。
求你帮助我们在操练顺服的事上。
求你帮助我们在操练顺服的事上。
让我们满有了喜乐也有长进。
让我们满有喜乐也都有长进。
让我们在这弯曲背扭的时代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让我们在一个弯曲背谬的世代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